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早上醒来，随手划开手机，看着满屏的新闻，或者说当你退后一步去回顾人类跌宕起伏的历史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说呢？就像是一艘在狂风暴雨中完全失去了方向舵的巨轮。
确实，一种强烈的失控感。
对，就感觉我们每个人都被硬塞在这艘船上，随着波浪剧烈颠簸，完全被一种盲目的历史洪流给裹挟着，对未来毫无掌控力，每天只能祈祷下一个巨浪不要刚好拍在自己头上。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极具现代感的焦虑，但其实你想想，这也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层焦虑。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喜欢秩序的，我们渴望一切都能被清晰的归类，能被预测和掌控，
但现实往往是极度混乱的，对吧？
没错，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推向了一个终极的疑问，在这片混乱的表象之下，到底有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掌舵？还是说整个人类文明真的只是在随机的宇宙中像个塑料瓶一样随波逐流？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欢迎你加入这次深度的知识拆解纪律。今天我们要剖析的是一份极其详实且极具颠覆性的古籍研究资料，也就是奥斯瓦尔德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特定章节的讲义。
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资料。
对的，不过我必须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这绝对不是一堂让你昏昏欲睡的神学课，或者什么枯燥的历史考据。在这份古老的文本里，藏个关于人类行为模式、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关于自由意志与命运这个终极悖论的最深刻洞见。
它绝对有那种把你对世界运行逻辑的固有认知给彻底打碎重组的力量。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这份资料所设定的宏观背景下，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角到底是谁？我们总以为是我们自己，对吧？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犯的错觉。如果你看这份资料分析的早期部分，就是顺着字面粗略的往下看，你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那些不可一世的古代帝国啊，不断更迭的国家政权呐、或者说人类自己才是历史舞台上真正的行动者。
然后那个高高在上的创造主好像就是一个极其被动的反应者。
对，他就像是站在云端看着人类在地球上折腾，然后无奈地挠着头说，哎呀，这帮家伙接下来又要搞什么名堂，我又该怎么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哈哈，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面对满屏幕乱码，不断在熬夜补救系统漏洞的成员。
这个比喻很贴切。但是当这份研究资料进入到第24-27章的核心板块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格局被彻底掀翻了。文本极其强硬且明确地指出，创造主绝不是在被动地修补漏洞。
那他是？
他才是历史舞台上唯一真正的拥有绝对主权的行动者，是他在推动着历史宏大的齿轮，而不是在焦虑地猜测人类的下一步棋。
等等，这里我就必须要打断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都是这位宏大主宰在主动推演，那我们算什么？提线木偶吗？
这个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疑问。
因为你看啊，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推下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今天早上决定喝一杯黑咖啡而不是红茶，或者我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是被提前写好在代码里的？这听起来就是一种让人极其窒息的极端宿命论啊。
你非常敏锐，你触碰到了整个人类哲学史和神学史上最让人头疼的死结，也就是绝对主权与人类自由意志的冲突。
这问题简直让人钻牛角尖。
是的，试图用纯粹的人类逻辑去强行解开它，往往会让人掉进两个极端的深渊。一个深渊就像你刚才说的，是绝对的机械宿命论，认为宇宙就是一台写好代码的庞大机器，连你现在质疑这个问题的脑神经元放电都是被注定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彻底剥夺了人类一切的道德责任感了，反正都是注定的嘛。那另一个深渊呢，可能就是彻底否认任何宏大的主权了吧。
没错，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宇宙中只存在绝对的人类自由，在这个剧本里根本没有人在掌舵。如果真的存在造物主，那他也只是一个坐在观众席上咬着指甲焦虑看戏的旁观者，对未来一无所知。
只能随着人类每一次疯狂的决定而惊呼。
对，而这份古老文本给出的答案却极其精妙地悬浮在两者之间，它拒绝二选一。
你知道吗？我在啃这部分资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非常现代的画面，我觉得可以完美对应这种看似矛盾的张力。
哦，说来听听。
这就像是我们现在开车时使用的高级卫星导航系统 GPS。作为驾驶员，我握着方向盘，我是拥有绝对的微观控制权的，对吧？
你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开。
这部分就是我真实拥有的人类自由。但是不管我怎么疯狂转动方向盘，导航系统里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坐标是不可更改的。
非常精彩的比喻。
我偏航了，系统不会崩溃，它只会说正在为您重新计算路线。我绕了远路，甚至付出了车子受损的代价，但那股无形的系统力量最终还是会把我引向那个既定的终点。
顺着你这个导航系统的思路往下走，资料中得出的结论就变得非常清晰了。那幅宏大的历史终极蓝图终将实现，它绝对不会因为人类的愚蠢或叛逆而落空。
就是终点坐标永远在那儿。
对，但是在走向那个终点的漫长过程中，人类拥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计划实现的方式、途径，以及我们各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有偏航的自由。
是的，你有把车开进沟里的自由，你甚至有选择在漫长旅途中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有改变过程的权利，但却没有取消最终结果的能力。
哇，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后果。既然我们有把车开进沟里、疯狂打方向盘的自由，那我们的每一次任性操作显然都会对这个精密的世界产生物理和精神上的破坏。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文本中逻辑极其严密的一个概念——因果关系。
确实，因为资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荒凉景象。就在第24章里，大地枯萎，天空阴霾，而且这种毁灭是无差别的，
没有人能幸免。
对，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贵族祭司，还是底层的平民，无论是发号施令的主人，还是唯唯诺诺的奴仆，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任何财富能提供庇护所。为什么原本生机勃勃的世界会突然变成一片狼藉？
这绝不是某种随机的宇宙灾难，也不是什么小行星撞击地球这种偶然事件。文本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冷酷的因果律，世界之所以陷入荒芜，是因为人类违背了一份永恒的契约。
契约？
对，在古老的东方思维中，物理世界的崩塌和人类道德秩序的败坏是紧密相连的。资料中特别强调了语言结构上的因果对应关系。自然界本身没有犯错，地球是在人类的脚下被玷污的。
也就是说，因为人类破坏了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底层规则，所以世界作为回应向人类降下了诅咒。
准确的是，人类的违约触发了这个后果。
关于这个规则，我在资料里看到一个关于古老词源的细节，真的是让我有种头皮发麻、恍然大悟的感觉。我们在探讨宗教或古代文本时，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叫律法。
很多人对这个词有误解。
太有了。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面目可憎、严厉苛刻的法官，手里拿着法锤，定下了一堆纯粹是为了剥夺我们人生乐趣的条条框框。
但资料里是怎么指出的呢？
资料里说，这个古老词汇，也就是 Torah， 它真正的本意根本不是什么死板的法律条文，而是使用说明书。
真是一个认知维度的巨大跃升。
真的，当你看待规则的视角从严苛的约束变成了善意的说明书时，一切都不同了。
不仅如此，资料还深挖了违背这个概念的词根，它最原始的动作形态意思是跨越边界。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简直太符合人性的点阴暗面了。你想象一下，造物主给了人类一本关于如何在这个极其精密复杂的世界机器里幸福生存的使用说明书，并且在悬崖边上画了一道非常醒目的红线，
告诉你这里是安全边界，不要跨过去。
结果人类的反应是什么？就像你告诉一个3岁的孩子，这个屋子里什么都可以玩，除了桌上那个红色的按钮绝对不许碰。
那个按钮立刻就成了整个宇宙中最诱人的东西。
太真实了。人类的傲慢就在于，别给我什么说明书，你只要告诉我栅栏在哪里，我好马上跳过去证明我比你聪明。
而跳过栅栏的代价是什么呢？ 如果人类把这本说明书仅仅看作是对自身自由的恶意限制，那么跳过栅栏就成了一种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反叛狂欢，
感觉自己是个打破规则的英雄。
但如果那真的是维系生命系统运转的说明书，你跳过栅栏实际上就是在把沙子倒进精密发动机的齿轮里。这种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默契的维系宇宙平衡的永恒契约一旦被打破，自然界本身就会因为人类的违约而陷入彻底的混乱。
因为我们拒绝按照万物被设计的方式去生活。
对，最终就是我们自己亲手摧毁了生存的根基。
所以当这本维持世界运转的说明书被人类傲慢地扔进了垃圾桶后，迎面撞上的就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但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毁灭背景下，文本运用了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对比手法，
这就引出了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以及两种完全相反的欢乐。
对，资料中对那座被审判后的荒芜之城的描绘简直极具电影感，昔日繁华的城门被砸得粉碎，空旷的街道上回荡着无尽的悲伤。
文本用了一个极其凄凉的农业比喻来形容这种光景，就像是一棵被农夫拿着棍子用力敲打过后的橄榄树，或者是一个刚刚被洗劫一空的葡萄园。
你能脑补那个画面吗？你站在树下抬头往上看，只剩下最高最细的枝头上还有几颗根本够不着的孤零零的橄榄，
干枯的葡萄藤上也只剩下几粒躲过采摘的发绿干扁的小葡萄，整个丰饶的世界被人类的贪婪和随之而来的因果律给采摘的空空荡荡。
但即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里，居然也曾经存在过一种欢乐，只是资料尖锐地指出，那是一种极其虚假脆弱的欢乐，
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狂欢。
没错，人们在灾难面前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通过大量的酗酒来逃避现实的空虚，试图用酒精来麻痹神经。这就好比生活在北极圈的人面对漫长压抑一天23个小时都在黑暗中的极夜，
极度需要通过酒精来强行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
对，好让自己忘记窗外的黑暗。但现在问题来了，葡萄园已经被彻底摧毁了，酒断供了，这种完全依赖外部物质刺激用来逃避现实的短暂欢乐也就随着最后一滴酒的干涸而戛然而止了，
留下的只有更加震耳欲聋的死寂。因为这种欢乐是没有根基的，当维持它运转的物质基础被剥夺，这种建立在沙土上的精神海市蜃楼瞬间就会崩塌。
最有趣也最让我困惑的地方来了，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和废墟中，画风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有另一群人出现了。
废墟中居然有一群人开始放声歌唱，欢呼雀跃，而他们歌唱的原因资料里写得非常清楚，是因为那股宏大主权展现出的绝对威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眉头都皱起来了。
觉得很难理解是吗？
非常难懂，世界都变成满地碎玻璃了，你还在为某种压倒性的权利，某种威严而欢呼，这难道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面对摧毁世界的绝对力量，正常的反应难道不该是恐惧吗？
你的这种困惑非常自然，因为我们在人类历史中见识过太多权力的丑恶了，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权力的本质和掌权者的品格到底是什么关系？
怎么解释呢？
对于废墟中这群歌唱的人来说，创造主展现出的那种震碎一切的威严和绝对权力，之所以值得他们发自肺腑的欢呼，是因为这位终极掌控者本身的品格是极其善良、公义且诚实的。
啊，这很重要。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此刻坐在宇宙王座上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或者是一个以折磨人为乐的恶神，那么当他的威严降临时，确实只会带来深深的恐惧、绝望和奴役，
就像遇到一个残酷的独裁者一样。
但是如果这位掌权者是绝对公义的化身，他的威严就是用来终结谎言、压迫和邪恶的。对于那些在旧秩序中受尽委屈、渴望正义的人来说，当正义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带着摧枯拉朽的现实力量降临时，这是全宇宙最大的好消息。
也就是说，这种在废墟中爆发出来的喜乐，是一种源于外部事实坚定不移的确信， 它不依赖于你手里有没有一杯能麻醉神经的酒，
也不依赖于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
而是死死地建立在宇宙终极掌权者的品格之上。只要它是公益的，哪怕眼前的世界正在崩塌，未来也是充满希望的。
完全正确。不过资料在这里客观地保持了一种冷峻的清醒，它提醒我们，这种公益威严的降临绝不是一场春风化雨的温柔洗礼，它伴随着末日级别的宇宙大震动，
比如天窗被暴力打开，大地的根基在疯狂摇晃，
甚至连那些在人类旧秩序中被盲目崇拜的星辰万象，那些被异教徒视为神明的宇宙天体，都将在这种绝对的公义面前面临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彻底清洗旧有腐败秩序的过程。
但当这场彻底的清洗结束，旧秩序的废墟被清理干净后，文本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宏大，甚至让当时的古代读者觉得匪夷所思的计划。在第25章画风突变，
这是一个关于普遍救赎的终极远景。是的，我看到资料里指出这段文本使用了一种极致的夸张手法时，我感到非常震撼。你要知道，在那个古代的语境下，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普遍的认知都是神明是有国界的。
我的神只保佑我的民族。
对啊，最好还能帮我把敌对民族给灭掉，这就是古代人的思维。但在这里，文本宣告了一个完全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画面。在那座圣山上，要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设立一场极其丰盛的宴席，
甚至还要永久吞灭死亡，擦干所有脸上的泪水。
没有排他性，没有门槛，只有一幅终极普世救赎的宏伟画卷。
这确实是这份古代文献中最具颠覆性也最温柔的愿景之一，但随之而来，资料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极其尖锐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门票问题，对吧？
没错，面对如此宏大且美好的救赎承诺，人类或者具体到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和我，到底该如何去获得这份救赎？通往那场宴席的门票是什么？
答案隐藏在古老语言的语境里，翻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等待。
等待原文里用了几个特定的希伯来词汇，
这就是我最想跟你争论的地方了。等待，我得说实话，在我们现代高效率社会的观念里，等待往往意味着一种极其被动的浪费生命的状态。
比如坐在公交站上百无聊然的刷手机，或者在银行排着长队发呆。
对啊，如果世界正在经历前面说的那种巨变，你让我坐在那里干等，这听起来不仅消极，甚至有点像是在危机面前躺平摆烂，完全放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哎，如果你把这里的等待理解为无所事事的干坐着，那就完全误解了文本的深意了。在原文的语境中，这种等待绝不是消极的静止，而是充满了极高强度的内在张力。
内在张力怎么解释？
它代表着一种充满信心的期待，这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极其渴望的确信一定会发生的喜事时，会忍不住说我简直等不及了那种状态。更核心的一点是，这种看似静止的等待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主动的选择。
主动选择，不去干预。
是的，它意味着你主动拒绝跑在那位宏大主宰的前面，拒绝用你那视野受限、充满缺陷的人类智慧和方式去强行干预解决超出了你能力范围的问题。
这里资料举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反面教材，也就是扫罗王的故事。古代的一位国王面临着敌军压境、兵临城下的生死危机，按照那份说明书的规定，他必须等待先知到来，才能进行献祭仪式，从而获得庇护。
结果呢，他等不及了。
对，他看着自己的士兵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开始开小差，渐渐散去，他内心的焦虑彻底战胜了对规则的信任，于是他一拍大腿决定不等了，我自己动手搞定一切。
他越俎代庖了，
严重违背了规矩，就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等待的煎熬，酿成了大错，最终丢掉了王位。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无法等待而毁掉一切的例子。
所以我在想，这种等待表面上看是按兵不动，但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针对内心的极其剧烈的积极准备？它要求你在焦虑的烈火中
锻炼你的信任。如果没有经历这种内心的淬炼，当那场宴席真的开席时，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接不住，
甚至会因为内心的傲慢而把它搞砸。你的理解非常深刻，等待其实就是通过压制自我膨胀的欲望，让内心腾出足够的空间去承接那份即将到来的恩典。
资料里分享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现代小故事，我觉得完美诠释了这种强大的内在状态。
是那位教授回忆他母亲的故事。
是的，当时他的父亲身患重病，正在抢救，全家人都聚集在医院压抑的候诊室里，气氛沉重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虑，以为最坏的情况马上就要发生了。
这是常人的反应。
但在那个充满绝望和慌乱的候诊室中间，他的母亲却异常平静地坐着，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平和的微笑。当亲戚焦急地问他怎么还能这么镇定时，他轻声回答说，我正在等待。
在那种天塌下来的绝境下，能够说出这句话需要一种极其恐怖的内心力量。
真的，他不是在绝望中放弃了希望，而是在一种极度深沉的确信中停止了无谓的自我挣扎和对命运的强行干预。
这种在狂风暴雨中锚定重心的笃定，就是文本想向我们传达的关于等待的终极信任。
救赎的盛宴，擦干眼泪的承诺，还有这种在风暴中宁静等待的唯美画面，这一切听起来都太治愈了。但是古籍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从不给我们持续带着玫瑰色的滤镜。
它会随时把你拉回现实。
没错，在描述完这种极致的美好后，在第25章的结尾，文本突然像一记重拳，把我们从云端狠狠地砸回到了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有些令人作呕的残酷场景中。它用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来警告我们，救赎从来都不是无底线、无条件的。
这一部分的画面感突然变得非常粗略写实，资料形容那就像是二月里泥泞不堪、充满污秽的农家粪坑。这里出现了一个代表着某种极端人类特质的古代政权——摩押。
这个画面真的是让人不适。这个骄傲的摩押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脸朝下死死地按在令人作呕的粪水里，徒劳地挥动着双手，像游泳一样拼命挣扎。
试图靠自己的力量爬出来，却越陷越深。
这个充满屈辱和肮脏的画面跟前面高雅神圣的盛宴简直是天壤之别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特定的政权落得这个下场？
因为在整部古籍的语境中，这个政权一直被用作人类某种极致特质的象征，那就是绝对的骄傲，
觉得自己天下第一那种。
对，它代表了那种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就能搞定一切，我才是自己命运的绝对掌控者。文本在这里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接受那场普世救赎的核心门票是信任与彻底的自我否定。
放弃那种虚妄的自我掌控感。
是的，承认自己的局限性，而这正是许多骄傲到骨子里的人宁可溺死在泥道里也绝对不愿意付出的代价。
关于这种骄傲导致的毁灭机制，资料里用了一个简直是绝杀的比喻，我一定要在这里分享一下。
那个物理常识的比喻，对吧？
对，很多人看到把人按在粪水里，会本能地觉得，这位创造主是不是心胸太狭隘了？是不是个极度强有的嫉妒型统治者，看不得人类比自己强，所以才下毒手？资料极其严谨地指出，完全不是这样。
这种毁灭机制根本不是源于某种个人情绪的发现。
它就像是宇宙中不可违背的物理定律一样客观。资料里说，把自己拔高到与造物主平等的地位，试图完全抛弃说明书去掌控一切，就如同你拿了一个金属的回形针，
把它掰直，
对，然后直接插进墙上220伏带电的电源插座里。
这绝对会是一次触电般甚至致命的体验。
完全正确。当你被220伏的电量电得浑身抽搐、外焦里嫩的时候，你能控诉是因为电恨你吗？你能说插座是一个嫉妒心强、心胸狭隘的暴君，看不得你手里有个回形针吗？
当然不能。电只是在遵循它的物理法则。
就是这个道理。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受造物，一个由血肉组成的导体，用一种极其傲慢和无知的方式打破了万物运行的客观法则，你跨过了
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那道本该保护你的绝缘界限。
所以不是插座惩罚了你，是你自己的傲慢触发了物理法则的必然结果。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地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公义。这段详实的资料向我们展现了看似矛盾实则高度统一的两面，
恩典与公义。
对，神圣的恩典是绝对真实的，那场抹去所有人眼泪的盛宴真诚地为每一个愿意放下傲慢的人准备着。但同时，宇宙的公义法则也同样是冰冷而真实的。如果你执意要拿着回形针去试探电源插座，试图证明你比电流更强大，那么毁灭就是你理所当然的归宿。
所以当我们将这些跨越了数千年的古老智慧一层一层剥开提炼出来时，我们会震惊地发现，这绝不仅仅是一页页泛黄发脆的宗教文本，
它直接映射着我们的现代生活，
简直就像是一面分辨率极高甚至有些刺眼的镜子。当你因为对未来的极度焦虑而试图把控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你无视那些保护你身心健康的使用说明书，疯狂透支自己，
或者在危机来临时你拒绝充满信心的去等待，非要强行干预那些根本无法掌控的事情。
没错，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多现代多先进，你只是在换了一种形式重演着几千年前那段古老而悲哀的历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的问题。拥有了如此多知识和技术的我们，真的从历史的教训中变得更智慧了吗？
这正是我最后想抛给你的问题，也是留给此时此刻戴着耳机作为我们这场对话第三个参与者的你，一个需要去深度咀嚼的问题，
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那种试图取代造物主控制一切的傲慢，就像是拿着回形针插进宇宙的电源插座一样危险且致命，那么不妨环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
我们正在建造着哪些堡垒？
我们正在狂热建造着哪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现代堡垒？是某些被我们盲目崇拜，号称能够预测和解决人类一切危机的超级人工智能，还是那些过度膨胀，自以为能完美规划美国人未来的庞大社会和经济系统？
我们是不是在利用这些现代工具，试图再次成为绝对的掌控者？
细思极恐啊！最关键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当这些用代码、算法和金钱堆砌起来的现代堡垒，最终不可避免地撞上那道不可撼动的宇宙物理法则时，这时候看似庞大、无坚不摧的巨轮又会发生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悬念。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趟深度知识探索之旅，希望这次的拆解不仅能满足你的好奇心，更能为你在这个喧嚣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提供一个极其清新的全新视角，
带着全新的视角去观察生活。
没错，鼓励你带着这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你的选择中继续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吧。我们下次再见。